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乙卯年10月开始到壬戌年7月结束，共6年多。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至下。永徽6年乙卯，公元655年，冬季10月己酉日，下诏说王皇后、萧淑妃阴谋进行毒害，废为平民，他们的母亲和兄弟一起削除官爵名号，流放到岭南。许敬宗上奏，已故特进赠司空王仁佑的委任状还在，让叛逆的余孽还能得到硬币，请求一起削除。皇帝听从了。乙卯日，百官上表请求立皇后，于是下诏说武士出身有功勋的家族门第华贵，以往因才华和品行被选入后宫，在后宫声誉隆重，品德光辉。朕过去做太子时，特别蒙受先皇慈爱，常能侍奉，早晚不离，在内宫之中一直自我约束，在嫔妃之间从未有不正眼看的时候。圣上明察，常常赞赏，于是把武士赐给朕，如同正君的先例，可以立为皇后。丁巳日，大赦天下。当天皇后上表说，陛下此前封妾为宸妃，含怨来祭在朝廷当面争辩，这已是极难的事，难道不是深情为国吗？请求加以褒奖赏赐。皇帝把表彰给含怨等人看，含怨等人更加忧虑恐惧，多次请求离职，皇帝不答应。11月丁卯朔日，皇帝亲临轩前命司空李济携带印绶册立皇后武氏。当天百官在肃义门朝拜皇后，元皇后王氏、元淑妃萧氏一起被囚禁在别院。皇帝曾经想念他们，秘密走到那里，见他们的房间封闭得非常严密，只在墙上挖洞来传递食物，心中悲伤，喊道：皇后、淑妃在哪里？王氏哭着回答说：我等有罪成为宫婢，怎么还能有尊贵的称呼？又说：陛下如果念及往日，让妾等重见天日，请命名这个院子为回心院。皇帝说：朕马上会有处理。武后听说后大怒，派人各打王氏和萧氏100杖，砍断手脚，扔进酒瓮中，说让两个老太婆骨头都醉，几天后死去，又斩首。王氏最初听到宣召时跪拜2次，说愿皇上万岁，昭仪承受恩宠，死是我的本分。淑妃骂道：阿武邪恶狡猾，竟到如此地步，原来是我生为猫，阿武为鼠，生生世世扼住他的喉咙，从此宫中不养猫。不久又改王氏姓为莽氏，萧氏姓为萧氏。武后多次看到王萧作祟，像死时那样披头散发滴血，后来迁居蓬莱宫，又见到他们，所以多在洛阳，终身不回长安。几次日，许敬宗上奏说永徽初年国本尚未出生，暂时引用彗星，月未升为太子，近来嫡子诞生，正应降临，重光日益明亮，小火把的光应该熄灭，怎能倒置之干，长久在朝廷上改变位置，颠倒衣裳，使朕位违反常规。而且父子之间的事，别人难以开口，事情如果触犯龙鳞，必定遭受严惩，即使煎熬告油燃顶，臣也甘心。皇帝召见问他，回答说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尚未端正，万国无所归心，而且现在在东宫的人出身本就微贱，如今知道国家已有政敌，必定内心不安，窃据位置而心怀疑虑，恐怕不是宗庙之福，希望陛下仔细考虑。皇帝说李忠已经自己辞让，回答说能像泰伯那样，希望赶快听从。西突厥邪别达杜舍多次派使者请求出兵讨伐沙波罗克汗。甲戌日，派丰州都督袁礼臣册封拜授邪别达杜设为可汗。袁礼臣到碎叶城，沙波罗发兵抵抗，不能前进。邪别达杜设的部落大多被沙波罗兼并，剩余部众少而弱，不被各姓部落归附，袁礼臣最终没有册封就回来了。中书侍郎李义府参与朝政。李义府容貌温顺恭敬，和别人说话一定嬉笑和悦，但内心狡诈阴险，嫉妒刻薄，所以当时人说李义府效忠有刀，又因为他柔顺而害人，称他为李猫。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封皇太子李忠为梁王、凉州刺史，立皇后之子代王李弘为皇太子， 当时出生四年了。李忠被废后，他的属官都害怕得罪而逃亡藏匿，没有敢见他的。只有右庶子李安仁等候李忠，流泪跪拜告别而去。李安仁是李刚的孙子。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2月，辛亥日，追赠五世祸为司徒，赐爵周国公。3月，任命杜之侍郎杜正文为黄门侍郎，同三品。夏季，4月，壬子日，莒州人谢无陵起兵反叛，黔州都督李子和讨伐平定。即位日，皇帝对侍臣说，朕思考养民的方法，没有找到要领，你们为朕陈述。来即回答说，从前齐桓公出游，看到老人又饿又冷，命令赐给他食物，老人说希望赐给全国饥饿的人，赐给他衣服，说希望赐给全国寒冷的人。齐桓公说，我的粮仓府库怎么能周济全国的饥寒呢？老人说，君王不占用农时，那么全国的人都有多余的食物了，不占用养蚕时节，那么全国的人都有多余的衣服了，所以君主养民在于减省他们的徭役而已。如今山东服役的丁南，每年几万人，让他们服役就非常劳苦，收取庸钱就非常耗费。臣希望陛下衡量公家所需之外，其余全部免除。皇帝听从了。6月，辛亥日，李官上奏停止太祖、世祖配祀，在元秋以高祖配祭昊天，在明堂以太宗配祭武帝。皇帝听从了。秋季，7月，乙丑日，西尔蛮酋长杨栋富、显河蛮酋长王罗琦、郎、昆、黎、盘四州酋长王家冲等率领部众归附。癸未日，任命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8月，丙申日，固安昭公崔敦礼去世。辛丑日，葱山道行军总管程之杰攻击西突厥与哥罗、触越两部在榆木谷交战，大败他们，斩首1000多人。副总管周制度进攻突骑师，触木坤等部在燕城攻下城池，斩首30000级。以4日，秋辞王布施必入朝。李义府倚仗宠幸掌权。洛州妇人淳于氏有美色，被关在大理寺狱中，李义府嘱托大理寺丞毕正义违法释放他，准备纳为妾，大理轻断保全怀疑而上奏。皇帝命令给侍中刘仁轨等审讯，李义府怕事情泄露，逼迫毕正义在狱中上吊自杀。皇帝知道后，原谅了李义府的罪责不问罪。侍御史涟水人王一方准备上奏弹劾，先禀告母亲说，一方身为御史，看见奸臣不纠察就是不忠，纠察则自身危险而连累父母是不孝，两者不能自觉，怎么办？母亲说，从前王林的母亲牺牲自己以成就儿子的名声，你能尽忠是君，我死而无憾。王一方于是上奏说，李义府在京城之下擅自杀死6品4丞，就算毕正义是自杀，也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威势杀身灭口，如此生杀大权不由君主掌握，此风不可助长，请求在家勘问。于是对着仪仗呵斥李义府退下。李义府观望不退，王一方呵斥3次，皇帝没有说话，李义府才快步退出。王一方于是宣读弹劾文书，皇帝放下李义府不问罪，反而说王一方毁谤侮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9月，阔州暴风，海水泛滥，淹死4000多家。冬季11月，丙寅日，生羌酋长浪我立波等率领部众归附，在其地设置这拱二州。12月，程之杰领军到英梭川，遇到西突厥20000骑兵，另一部蜀尼师等20000多骑兵随后赶到，前军总管苏定方率领500骑兵及时攻击，西突厥大败，追击20里，杀死俘虏1500多人，缴获马匹和器械，遍布山野，不计其数。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他的功劳，对程之杰说，现在虽说打败了贼寇，官军也有死伤，呈显清静是成败之法，何必急着这样做，从今以后应当结成方阵，把辎重放在中间，遇到贼寇就战，这是万全之策。又假称另外得到旨意，说程之杰恃勇轻敌，委托王文度节制，于是收兵不许深入。士兵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疲劳不堪，马多受死。苏定方对程之杰说，出兵是为了讨贼， 现在反而自首，坐困自疲，如果遇到贼寇必定失败。如此懦怯，怎能立功？而且主上任命您为大将，岂能再派副将专断号令？事情必然不是这样。请求进王文度急奏上报。程之节不听。到横渡城，有众多胡人归附。王文度说，这些人等我们回师还会成为贼寇，不如全部杀掉，夺取他们的资财。苏定方说，这样做就是自己为贼，怎能叫做讨伐叛逆？王文度既然杀了他们，分掉财物，只有苏定方不接受。军队回师，王文度因假传诏令当处死，特予除名。程之节也因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这一年，任命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韩院上书为褚遂良申诉冤屈，说褚遂良体恤国家，忘记自家，牺牲自身以殉物，节操如风霜，心智如铁石，是国家的旧臣，陛下的贤佐，没有听说罪状就被斥逐朝廷，内外百姓都叹息举措失当。臣听说晋武帝宽宏，不杀刘毅，汉高祖深人不恨周昌的耿直，而褚遂良被贬逐已经过了一年，违逆陛下，其惩罚已够了，希望陛下远见无辜，稍宽非罪，抚连微城，以顺人情。皇帝对韩愿说，褚遂良的情况朕也了解，但他悖逆乖戾，喜欢犯上，所以因此责备他，你为何说得这么严重？回答说，褚遂良是社稷忠臣，被谗佞小人诋毁，从前微子离去而英国灭亡，张华存活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抛弃驱逐旧臣，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不听，韩愿因进言不被采用，请求回归田里，皇帝不答应。刘季的儿子为父亲申冤，称贞观末年被褚遂良诬陷而死，李义府又帮助他。皇帝问近臣，众人迎合李义府的意旨，都说刘季冤枉，只有给事中长安人乐彦伟说，刘季是大臣，君主暂时身体不适，岂能立即自比一影霍光？如今洗雪刘季的罪名，是说先帝用刑不当吗？皇帝认为他说的对，于是搁置此事。显庆二年丁巳，公元657年春季正月癸巳日，分各罗路部设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闰正月壬寅日，皇帝前往洛阳。庚戌日，任命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犁道行军总管，率领燕然都护渭南人任雅相、副都护萧四叶征发回纥等兵，从北道讨伐西突厥沙波罗可汗。萧四叶是萧据的儿子，当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及其族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布真都是西突厥酋长，太宗时期率领部众来降。至此，下诏任命弥舍、布真为流沙安抚大使，从南道召集旧部。二月辛酉日，皇帝车驾到洛阳宫。庚午日，立皇子李显为周王。壬申日，改封雍王李肃节为循王。三月甲辰日，任命潭州都督褚遂良为贵州都督。癸丑日，任命李义府兼中书令。夏季五月丙申日，皇帝到明德宫避暑。皇帝从即位以来每天处理政事。庚子日，宰相奏报天下无忧，请求隔日处理政事，皇帝同意了。秋季七月丁亥朔日，皇帝返回洛阳宫。王玄策打败天竺时，得到方士那罗尔娑婆妹带回来，自称有长生之术。太宗很相信他，身家礼敬，让他配置长生药，派使者到四方寻求奇药一时，又派使者到婆罗门各国采药。他的言论大多迂阔荒诞，没有实效，只是想拖延时间，要最终没有做成，于是放他回去。皇帝即位后，他又来到长安，又被遣送回去。王玄策当时担任到网友，辛亥日上奏说，这个婆罗门确实能配长寿药，自己保证必定成功，现在遣送回去，可惜错过了。王玄策退下后，皇帝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哪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寻求神仙，使百姓疲惫，最终无所成就，如果真有不死之人，如今都在哪里？李绩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说，这个婆罗门这次再来，容貌头发衰老变白，已和从前不同，怎能长生？ 陛下遣送他，内外都高兴。那罗尔娑婆妹最终死在长安。许敬宗、李义府迎合皇后的心意，诬告侍中韩苑、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暗中图谋不轨，认为贵州是军事要地，任命褚遂良为贵州都督，想让他作为外援。八月丁卯日，韩苑因此被贬为镇州刺史，来济被贬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得入朝觐见。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氏为相州刺史。褚遂良到达爱州后，上表为自己申辩说，从前蒲王李泰、太子李承乾争斗的时候，我不顾生死，一心归附陛下。当时曾文本刘季上奏说，承乾的罪行已经暴露，被关押在别处，东宫不能有一时空缺，请先派蒲王去东宫居住。我又竭力反对，坚持争辩，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最终我与长孙无忌等四人共同定下大计，等到先帝病危时，只有我和长孙无忌一同接受遗诏。陛下在守丧期间悲痛过度，我用国家大事来宽慰劝解，陛下亲手抱住我的脖子。我与长孙无忌处理各项事务都没有荒废缺失，几天之内朝廷内外安定太平。我能力小责任重，动不动就犯下过错，如今已是蝼蚁般残年，祈求陛下哀怜。奏表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几次日，礼官上奏四郊祭祀迎气，保留太微武帝的祭祀，南郊明堂祭祀，废除尾书中六天的说法。至于方丘祭地之外，另有神州祭祀，也请求合并为一祀。皇帝听从。辛未日，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中书令。冬季十月戊戌日，皇帝出行到许州，以四日在治水南面打猎，壬子日到达泗水曲。十二月乙卯朔日，皇帝车驾返回洛阳宫。苏定方进攻西突厥沙波罗可汗，到达金山北面，先攻击触目昆部，大败他们。其次金览独鹿等人率领一万多丈前来投降，苏定方安抚他们，征发其中一千骑兵一起行动。又领军郎将薛仁贵上奏说，泥熟部一向不服从贺鲁，被贺鲁击败，俘虏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如今唐军击败贺鲁各部时，得到了泥熟部的妻子儿女，应该归还他们，并加以赏赐，让他们明确知道贺鲁是贼寇，而大唐是他们的父母，这样他们就会拼死效力，毫不保留。皇帝听从。泥熟很高兴，请求跟随军队一起进攻贺鲁。苏定方到达叶系河西面，沙波罗率领十姓军队将近十万人前来迎战，苏定方率领唐兵和回纥一万多人进攻。沙波罗轻视苏定方兵少，直接进军包围。苏定方命令步兵占据南垣，把长矛向外排列，自己率领骑兵在北垣列阵。沙波罗先攻击步兵，三次冲锋都没有动摇，苏定方率领骑兵攻击，沙波罗大败，追击三十里，斩杀俘虏数万人。第二天整顿军队再次进攻，于是葫芦屋等五弩师弼全部率众来降，沙波罗独自与触目昆区律绰率领数百骑兵向西逃走。当时阿史那布真从南道出兵，五多路部落听说沙波罗失败，都到布真那里投降。苏定方于是命令萧四叶、回纥婆润率领胡兵奔赴斜罗斯川追击沙波罗，苏定方与任雅相率领新归附的部众随后跟进。恰逢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军中将士都请求等天晴再走。苏定方说，敌人依仗雪深，认为我们不能前进，一定会让士兵马匹休息，急速追赶可以赶上，如果慢了，他们逃得更远，就不能再追了，节省时间事半功倍，就在此时。于是踏雪昼夜兼行，所过之处收服他们的部众，到达双河与弥舍布阵的军队会合，距离沙波罗驻地200里，布阵长驱直入，径直到达他的牙帐。沙波罗与部下正要打猎，苏定方趁其不备，纵兵攻击，斩杀俘虏数万人，缴获他们的战鼓和旗帜。沙波罗与儿子细运、女婿严绰等人脱身逃走，逃往十国。苏定方于是停战，各部各自返回居住地，开通道路，设置驿站，掩埋尸骨，慰问疾苦，划定疆界，恢复生产。凡是被沙波罗掠夺的人，全部搜集归还。石姓部落安定如故，于是命令萧四叶率兵追击沙波罗， 苏定方率军返回。沙波罗到达十国西北的苏多城，人马饥饿疲乏，派人携带珍宝进城买马。城主一举达官，假装用酒食出城迎接，引诱他进城，关闭城门，抓住他送到十国。萧四夜到达十国，十国人把沙波罗交给他。乙丑日，分割西突厥领土，设置蒙池、昆陵两个都护府，任命阿史那弥舍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新西王可汗统管五多路部落。阿史那布真为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继往觉可汗统管五努失必部落。派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策命，并命令弥舍、布真与卢承庆根据个性投降者，按照部落大小、地位高低，授予刺史以下官职。丁卯日，将洛阳宫改为东都，洛州官吏的员额品级都如同雍州。这一年，下诏，从今以后，僧尼不得接受父母和尊长的跪拜，有关部门要明确制定法令禁止。任命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掌管吏部选官事务。刘祥道认为，如今选官部门取势过于泛滥，每年进入官吏队伍的人数超过1400，杂色入流的人从不加以选拔考核。目前内外文武官员一品到九品共13465人，大约按30年计算，这13000多人差不多就淘汰完了。如果每年入流500人，就足以满足所需人数。希望能有所改革。不久，杜正伦也说入流人数太多。皇帝命杜正伦与刘祥道详细商议，但大臣们害怕改革，事情就搁置了。刘祥道是刘林甫的儿子。显庆三年戊午，公元658年春季正月戊子日，长孙无忌等人呈上他们修撰的新礼，皇帝下诏在全国施行。此前议论者认为贞观时期的礼在礼节仪式上不完备，所以命令长孙无忌等人修订。当时许敬宗、李义府当权，索增山多迎合皇帝心意，学者们非议他们。太常博士萧楚才等人认为预先准备凶礼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许敬宗、李义府深表赞同，于是焚烧了《国序》一篇，从此凶礼就缺失了。起初，秋瓷王布施弼的妻子阿史那氏与丞相那利私通，布施弼无法禁止，因此君臣猜忌，各有党羽，互相来告难。皇帝两次召见他们，到达后囚禁那利，派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施弼回国。到达秋瓷东境的尼施城，秋瓷大将杰烈颠发兵抵抗，并派使者向西突厥沙波罗可汗投降。布施弼据城自守，不敢前进。皇帝下诏命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伐。适逢布施弼病死，杨胄与杰烈颠交战，大败他们，擒获杰烈颠及其党羽，全部诛杀，于是以其地设置秋瓷都督府。戊申日，立布施弼的儿子速即为库茨王兼都督。二月丁巳日，皇帝从东都出发。甲戌日，到达京师。夏季五月癸未日，将安西都护府迁到秋瓷，以原来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为西州都督府，镇守高昌故地。六月，瀛州都督兼东夷都护成名镇，又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进攻高丽的赤峰镇，攻克，斩首400余级，俘虏100余人。高丽派大将窦方楼率众30000抵抗，成名镇以契丹兵迎击，大败他们，斩首2500级。秋季八月甲寅日，波罗哀辽酋长多胡桑等人率众归附朝廷。冬季十月庚申日，吐蕃赞普派人来请求通婚。中书令李义府受到皇帝宠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们都位列亲贵官职。而李义府贪得无厌，母亲、妻子及儿子、女婿卖官鬻爵，门前如同市场，广结朋党，轻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常以资历深自居，李义府倚仗恩宠，不居于其下，因此产生嫌隙，与李义府在皇帝面前争论。皇帝认为大臣不和，两人都加以责备。十一月已有日，贬杜正伦为衡州刺史，李义府为蒲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在衡州去世。阿史那贺鲁被擒获后，对萧四夜说，我本是逃亡的俘虏，被先帝所保全，先帝待我优厚，而我辜负了他，今日的失败是上天发怒的结果。我听说中原处死犯人一定在闹事，希望在我招灵之前处死，以谢先帝。 皇帝听说后怜悯他。贺鲁被送到京师，甲午日在昭陵献俘。皇帝下令赦免他的死罪，将其部落分为六个都督府，他所隶属的各国都设置州府，西到波斯全部隶属安西都护府。贺鲁不久死去，葬在协力墓旁。戊戌日，任命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监事中。开府仪同三司鄂中武功尉迟敬德去世。尉迟敬德晚年闲居，学习延年之术，修饰池塘台榭，演奏清商乐来自我奉养，不结交宾客，共16年。享年74岁，因病去世，朝廷赐予的恩礼非常优厚。这一年，爱州刺史褚遂良去世。雍州司事许一与来济关系好，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仇，吏部尚书唐林上奏任命许一为江南道巡查使，张伦为剑南道巡查使。当时李义府虽然在外地，皇后经常保护他，认为唐林是挟私选官。显庆四年即位，公元659年春季二月乙丑日罢免唐林官职。三月壬午日，西突厥新西王可汗与珍珠叶护在双河交战，斩杀珍珠叶护。夏季四月丙辰日，任命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日，任命黄门侍郎徐雨师参知政事。武后因为太尉赵公长孙无忌接受了重赏，却不帮助自己，深深怨恨他。等到讨论废王皇后时，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也不高兴。许敬宗多次用利害关系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常常当面驳斥他，许敬宗也怨恨。武后立为皇后后，长孙无忌内心不安，武后命令许敬宗寻找他的过失来陷害他。这时洛阳人李凤杰控告太子洗马为继方，监察御史李朝结党营私的事，皇帝命令许敬宗和辛茂将审讯他们。许敬宗审问得很急迫，为继方自杀但没有死，许敬宗于是诬告说为继方打算和长孙无忌一起陷害忠臣和皇帝近亲，让权力归于长孙无忌，寻找机会谋反，现在事情败露，所以自杀。皇帝吃惊地说，哪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离间，产生一些猜疑和隔阂是可能的，怎么会至于谋反？许敬宗说，我从头到尾推究，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陛下还怀疑，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流泪说，我家不幸，亲戚之间屡次有异心，往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大舅又这样，让我羞于见天下人。这件事如果属实该怎么办？许敬宗回答说，房遗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一个女子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和先帝一起谋取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慧，当了30年宰相，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威势，如果有一天他暗中发动，陛下派谁去抵挡？现在依靠宗庙的神灵，皇天憎恶邪恶，因为审理小事才查出了大奸臣，这实在是天下的庆幸。我私下担心长孙无忌知道韦继方自杀，窘迫之下发动阴谋，振臂一呼，同党聚集，必定成为宗庙的忧患。我从前看到宇文化及的父亲宇文述被隋炀帝亲近信任，结为姻亲，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后，宇文化及又掌管禁军，在一个晚上于江都作乱，先杀了不依附自己的人，我家也遭遇了那场灾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流都在他马前跳舞，唯恐来不及，天亮时就颠覆了隋朝，前事不远，希望陛下迅速决断。皇帝命令许敬宗再仔细审查。第二天，许敬宗又上奏说，昨夜韦继方已经承认和长孙无忌一起谋反，我又问韦继方，长孙无忌是国家最亲近的人，几朝都受宠信任，有什么仇恨要谋反？韦继方回答说，韩愿曾经对长孙无忌说，柳氏、褚遂良劝您立梁王为太子，现在梁王已被废，皇上也怀疑您，所以把高履行调出京城。从那时起，长孙无忌忧虑恐惧，渐渐想办法自保。后来看到长孙祥又被调出，韩愿获罪，就日夜和韦继方等人谋划造反。我核对供词都相符合，请求逮捕依法处理。皇帝又流泪说，舅舅如果真是这样，我绝不忍心杀他，如果真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后世会怎么说我？许敬宗回答说，伯昭是汉文帝的舅舅，文帝从代帝来，伯昭也有功劳， 他的罪过只是杀人，文帝派百官穿着丧服哭着杀了他，至今天下人认为文帝是明君。现在长孙无忌忘记两朝的大恩，阴谋推翻社稷，他的罪过和伯昭不可同日而语。幸亏奸状自动暴露，叛逆之徒昭贡认罪，陛下为什么怀疑，还不早做决断？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的时机，奸不容发。长孙无忌是现在的奸雄，是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稍微再拖延，我担心变故发生在身边，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帝认为他说的对，竟然没有当面审问长孙无忌。戊辰日，下诏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任他为扬州都督，在黔州安置，按一品官员供应。长孙祥是长孙无忌堂兄的儿子，此前从工部尚书调出任荆州长史，所以许敬宗用这件事诬陷他。许敬宗又上奏，长孙无忌谋反，是由褚遂良、柳氏、韩苑煽动而成。柳氏还暗中勾结后宫，图谋用毒酒害人，于志宁也依附长孙无忌。于是下诏追削褚遂良的官爵，除去柳氏、韩苑的名籍，免去于志宁的官职。派使者调发沿途的军队护送长孙无忌到黔州。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都被除名，流放岭南。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在路上被杀死。益州长史高履行多次被贬官到洪州都督。五月丙申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一同参与朝政。卢承庆是卢思道的孙子。凉州刺史赵迟满力气大，善于射箭，喜欢行侠仗义。他的姨妈是韩苑的妻子，他的舅舅驸马都尉长孙权是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权受长孙无忌牵连，被流放西州。许敬宗担心赵迟满作乱，诬告他和长孙无忌同谋造反，用驿马召他到京城，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改变口供，说身体可以杀死，供词不能改变。官吏拿他没办法，就替他写了供词，结案上奏。戊戌日，杀了他，尸体暴露在城西，亲戚没谁敢去看。有人王方义叹息说：“栾不哭彭越，是义；文王埋葬枯骨，是仁。在下不失义，在上不失仁，不也可以吗？”于是收尸埋葬了他。皇帝听说后，没有治罪。王方义是被废皇后的堂兄。长孙权到了流放地，县令迎合圣意，用杖刑杀了他。六月丁卯日，下诏把士族制改为姓氏录。当初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修撰士族制，升降取舍，当时认为很恰当。到这时，许敬宗等人因为这部书没有记载武士的本族门望，上奏请求修改，于是命令礼部郎中孔之约等人分类升降，以皇后家族为第一等，其余全部以在唐朝做官的品级高低为标准，共分九等。于是士兵因军功达到五品官位的就进入士流，当时人称之为勋格。许敬宗议论封禅的礼仪，几四日上奏请求让高祖、太宗一起配享昊天上帝，太母皇后、文德皇后一起配享皇帝旨。皇帝听从了。秋季七月，命令御史到高州追捕长孙恩，到象州追捕柳氏，到镇州追捕韩苑，都带上枷锁押送到京城，并命令州县登记他们的家产。长孙恩是长孙无忌的族弟。壬寅日，命令李济、许敬宗、辛茂江和任雅相、卢承庆一起重新审查长孙无忌的事。许敬宗又派中书舍人袁公瑜等人到黔州，再次审讯长孙无忌的谋反情况，到了之后逼迫长孙无忌上吊自杀。下诏柳氏、韩苑到达后立即斩首。使者在象州杀了柳氏。韩苑已经死了，开棺验尸后返回。超末三家的家产近亲都流放岭南做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因和长孙无忌通信，被处绞刑。长孙恩流放潭州。八月壬子日，任命蒲州刺史李义府兼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显贵后，自称原本出自赵郡，和李氏家族婿招募辈分。无赖之徒凭借他的权势，跪拜认作兄叔的人很多。给事中李崇德当初和他同谱，到李义府被外放为蒲州刺史时，就把他从族谱中除名。李义府听说后怀恨在心， 等到重新做宰相，派人诬陷李崇德的罪过，李崇德被关进监狱，自杀身亡。乙卯日，长孙氏、柳氏因长孙无忌、柳氏牵连被贬降的有13人。高履行被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刺史，于是被贬的有9人。从此政权归皇后所有了。9月，下诏在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汉纳、北拔汉纳、益达、疏勒、诸居半等国设置127个州县府。冬季10月丙午日，太子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当初太宗厌恶山东士人夸耀门第，婚姻大多索取财物，命令修撰士族制，十一律降低一等。王妃、公主夫婿都从功臣家族中选取，不考虑山东的家族。但魏征、房玄龄、李绩的家族都盛行和他们通婚，常常左右这件事，因此就有的门望没有降低，有时一个姓氏之中更分为某房某眷，高低悬殊很大。李义府为他的儿子求婚没有成功，怀恨在心，所以用先帝的旨意劝皇帝矫正这个弊端。壬戌日，下诏后卫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谦、卢浑、卢府、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柏林崔毅、晋赵俊李凯等人的子孙不得自行通婚，同时规定天下嫁女接受财物的数量不得接受陪门财。然而族望被当时习俗所崇尚，终究不能禁止，有的人载着女儿偷偷送到夫家，有的女儿年老不嫁，始终不和异性通婚。那些衰落的宗族和从谱牒中除名的、朝暮所不齿的，反而常常自称是进婚之家，更加增加聘礼的价钱。闰月戊寅日，皇帝从京城出发，命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皇帝听说后立刻召他到行宫。戊戌日，车驾到达东都。十一月丙午日，任命徐禹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戊午日，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去世。司节四京督曼率领疏勒、朱巨波、叶班陀三国反叛，攻破了于田。癸亥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去讨伐他们。任命卢承庆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又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人在衡山和高丽将领温沙门交战，击败了他。苏定方的军队到达夜夜水，司节据守马头川。苏定方挑选精兵10000人，骑兵3000匹，快速前往袭击，一天一夜行军300里，第二天早晨到达城下，督曼非常惊恐。在城外交战，督曼战败，退守城池。到傍晚，各路军队相继到达，于是包围了城池，督曼害怕而出城投降。显庆五年庚申，公元660年。春季正月，苏定方在乾阳殿进献俘虏。司法官请求杀死督曼，苏定方请求说，我答应他不死，所以督曼出城投降，希望饶他一命。皇帝说，我违反法律来保全你的信用，于是赦免了他。甲子日，皇帝从东都出发。二月辛巳日，到达滨州。三月丙午日，皇后在朝堂宴请亲戚故旧邻里，在内殿宴请妇女，分别赏赐。下诏，并州妇女80岁以上的都授予郡君封号。百济依仗高丽的援助，多次侵犯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辛亥日，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100000军队讨伐百济。任命金春秋为余仪道行军总管，率领新罗的军队和他合兵。夏季四月戊寅日，皇帝从滨州出发。癸巳日，到达东都。五月，建造合璧宫。壬戌日，皇帝驾临合璧宫。戊辰日，任命定襄都督阿史的书兵、左武后将军阎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和珠一起为冷迁道行军总管，各自率领所属军队讨伐叛变的西族。又命令尚书右丞崔余庆担任使者总管，监督三部军队，西族不久派使者投降。又改任阿史的书兵等人为沙专道行军总管，讨伐契丹，擒获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到东都。六月庚午初一，发生日食。早午，车驾回到洛阳宫。房州刺史梁王李忠年纪渐长，很不安分，有时私下穿女人衣服以防被刺客。 又多次自己占卜吉凶。有人告发这件事，秋季七月乙巳日，把李忠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囚禁在城前的旧宅。丁卯日，杜之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澄庆因赋税征调不当被免官。八月，吐蕃陆东暂派他的儿子启正率兵攻打吐谷浑，因为吐谷浑归附唐朝的原因，苏定方率领军队从城山渡海，百济据守雄津江口抵抗。苏定方进攻击败了他们，百济死了几千人，其余的都溃散逃跑。苏定方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距离不到二十多里时，百济全国出动来战，苏定方大败他们，杀死一万多人，追击逃兵进入外城。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龙逃往北部边境，苏定方进军包围了他们的城池。义慈的次子太自立为王，率领众人固守。龙的儿子文思说，国王和太子都在，而叔父擅自拥兵自立为王，即使能击退唐兵，我父子也一定不能保全。于是率领手下翻城投降，百姓都跟随他，太无法阻止。苏定方命令士兵登城竖起旗帜，太窘迫无奈，开门请降。于是义慈、龙和各个城主都投降了。百济原来有五个部，分别统领37个郡、200座城、76万户，下诏在这个地区设置雄津等五个都督府，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刺史。壬午日，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兵讨伐思杰，把野固、蒲谷、铜锣四部三次战斗都获胜，追击100多里，斩杀他们的酋长后返回。冬季十月，皇帝开始患风眩头重，眼睛看不见，百官奏事，皇帝有时让皇后裁决。皇后性情聪明敏捷，涉猎文史，处理事情都符合皇帝心意，从此开始把政事委托给他，权力和皇帝相等了。十一月戊戌初一，皇帝登上则天门楼接受百济俘虏，从国王义慈以下都释放了。苏定方先后灭掉三个国家，都活捉了他们的君主，大赦天下。甲寅日，皇帝驾临许州。十二月辛未日，在长社打猎。己卯日，回到东都。壬午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沛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明镇为漏方道总管，率兵分路攻打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因监督海运时船只倾覆获罪，被削职为民，以平民身份从军效力。龙朔元年辛酉，公元661年春季正月乙卯日，招募河南、河北及淮南67州的士兵，共得44000余人，前往平壤、漏方军营。戊午日，任命洪如清、萧四爷为富裕道行军总管，率领回纥等部族军队前往平壤。二月，以为会日，改年号。三月，丙申朔日，高宗与群臣及外族使者在洛城门设宴，观看军营新排练的舞蹈，称为义容大定乐。当时高宗打算亲征高丽，以此舞象征用武之势。起初苏定方平定百济后，留下郎将刘仁苑镇守百济府城，又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安抚百济残余部众。王文度渡海时去世，百济僧人道琛、旧将福信聚集部众，占据周流城，从倭国迎回百济前王子扶余峰，并立他为王，率兵将刘仁苑围困在府城。高宗下诏启用刘仁轨检校代方州刺史，统领王文度的部众，顺道征发新罗军队救援刘仁苑。刘仁轨高兴地说，上天将要使我这老翁富贵了。他向周斯请求携带唐历及庙会出发，说我要扫平东夷，在大唐疆域之外颁行征朔。刘仁轨治军严整，边战边进，所向披靡。百济在雄津江口设立两处营寨，刘仁轨与新罗军队合击，攻破营寨，杀死淹死一万余人。道琛等人于是解除府城之围，退守仁存城。新罗军粮尽，撤军返回。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双层将军，召集部众，势力更加壮大。刘仁轨兵少，与刘仁苑合军，让士兵休整。他上表请求，下诏命新罗出兵。新罗王经春秋奉诏，派将领金青率兵救援刘仁轨等人，行至古寺，遭到福信截击，战败。 金青从葛岭到逃回新罗，不敢再出兵。福信不久杀死道琛，独自掌管全国军队。夏季四月丁卯日，高宗前往合璧宫。庚辰日，任命袁雅相为沛江道行军总管，弃弼合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四业及各胡人军队共35军水陆分路并进。高宗打算亲自率领大军随后出发。癸巳日，皇后上表直言劝谏亲征高丽，高宗下诏听从。六月癸未日，在吐火罗、叶搭、纪宾、波斯等16国设置都督府8个，州76个，县110个，军府126个，全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秋季七月甲戌日，苏定方在沛江击败高丽军，屡战屡胜，于是包围平壤城。九月癸巳朔日，特进新罗王金春秋去世，任命其子金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壬子日，改封陆王李贤为沛王。李贤听说王勃擅长写文章，召他担任修撰。王勃是王通的孙子，当时诸王玩斗鸡，王勃开玩笑写了习周王鸡文。高宗看到后发怒，说这是挑拨离间的苗头，将王勃赶出沛王府。高丽盖苏文派其子南生率精兵数万守卫鸭绿水，唐军各部队无法渡河。弃弼合力到达时，正逢河面冰封，他率军踏冰渡河，擂鼓呐喊前进，高丽军大败，唐军追击数十里，斩首3万级，其余部众全部投降，南生只身逃脱。恰逢朝廷下诏班师，于是返回。冬季十月丁卯日，高宗在鹿魂打猎，戊申日又在飞山打猎，癸酉日回宫。回纥酋长婆润去世，其侄比速独带领部众与铜锣仆固部落侵犯边境。高宗下诏任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神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将，鸿胪卿萧四业为仙鄂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率兵讨伐。刘神礼是刘德威的儿子。龙朔二年壬戌，公元662年春季正月辛亥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二月甲子日，更改百官名称，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侍中改为左相，中书令改为右相，仆射改为匡正，左右丞改为素基，尚书改为太常伯，侍郎改为少常伯。其余24司、御史台、九寺期间16位都按韩义训示更改名称，但职责不变。甲戌日，沛江道大总管任雅相在军中去世。任雅相身为将领，从未奏请带亲戚故吏从军，而是将他们移交有关部门补任官职。他对人说，官职无论大小都是国家的公器，怎能随便满足私心，因此军中赏罚公平，人们佩服他的公正。戊寅日，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卧举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军在涉水交战，兵败，他与13个儿子全部战死。苏定方围攻平壤城，长期未能攻克，正逢大雪，解围返回。三月，郑仁泰等人在天山击败铁勒。铁勒九姓听说唐军将至，集合部众十余万人抵抗，挑选数十名骁勇健壮者挑战。薛仁贵射出三箭，杀死三人，其余人全部下马请降。薛仁贵将他们全部活埋，越过大漠向北，攻击铁勒余部，俘获叶护兄弟三人后返回。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司杰、多烂格等部落原先据守天山，听说郑仁泰等人将到，全部迎将。郑仁泰等纵兵攻击，掠夺他们的家产，赏给士兵。敌军相率远逃，将军杨志追击，被敌军击败。侦察骑兵报告郑仁泰，敌军辎重就在附近，前往可以夺取。郑仁泰率轻骑14000人兼程前往，越过大沙漠，到达仙鄂河，不见敌军，凉劲而还。正逢大雪，士兵饥寒交迫，丢弃盔甲武器，杀马充饥，马吃光后，人自相识等进入边塞，剩余士兵只有800人。军队返回后，司县大夫杨德义弹劾上奏郑仁泰等诛杀以降之人，致使敌军逃散，不抚恤士兵，不计算物资粮食， 以致尸骨遍野，丢弃盔甲资助敌人。自圣朝开创以来，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惨败。薛仁贵在所管辖之地贪婪放纵，虽然有所俘获，但不足以弥补损失，请求将他们交付司法部门追究。高宗下诏以功抵罪，全部释放，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江克为副使，以安抚铁勒余部。弃弼合力精选500骑兵驰入九姓部落中，敌军大惊。弃弼合力对他们说，朝廷知道你们都是被迫跟随，赦免你们的罪过，罪在酋长，抓住他们就了事。部落民众大喜，共同抓捕叶护吉舍、特勒等200余人，交给弃弼合力。弃弼合力列举他们的罪状后斩杀，九姓于是安定。甲午日，高宗从东都出发，辛亥日抵达蒲州。夏季四月，庚申朔日回到京城。辛巳日建造蓬莱宫。五月丙申日，任命徐禹师为左相。六月乙丑日，首次下令僧尼、道士、女官向父母致敬。秋季七月，戊子朔日，大赦天下。丁巳日，雄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雄津以东大破百济军，攻占针县城。起初，刘仁愿、刘仁轨等驻守雄津城，高宗给他们下敕书说，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一座城难以独自固守，应当撤往新罗。如果金法敏借给你们地方驻守，暂且留在那里，如果不需要就渡海返回，将士都想西归。刘仁轨说，人臣为公家利益效命，死无二心，怎能先考虑私利？主上想要消灭高丽，所以先讨伐百济，留兵驻守，控制其要害。虽然残敌猖獗，但守备严密，应当厉兵秣马，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没有不胜的道理。取胜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占据险要，扩大形势，速递奏表报告，再请求增兵。朝廷知道能成功，必定命将出兵，声援一到，凶敌自灭。这不仅能不放弃既得之功，更能永久肃清海东。如今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雄津如果也被放弃，那么百济余部不久就会重新兴起，高丽顽敌何时才能消灭？况且现在以一座孤城处于敌人腹地，如果稍有移动就会被擒，即使逃入新罗也是寄居之客，万一不如意，后悔莫及。何况福信凶恶残暴，君臣猜忌，即将自相残杀，正应坚守等待变化，乘机夺取，不可妄动。众人听从。当时百济王傅于峰与福信等认为刘仁愿等孤城无援，派人对他们说，大使等何时西还，我们当派人相送。刘仁愿、刘仁轨知道他们没有防备，突然出击，攻占支罗城、吉隐城、大山、沙井等营寨，杀伤俘获甚多，分兵驻守。福信等认为针县城险要，增兵防守。刘仁轨乘其稍有松懈，率领新罗军趁夜逼近城下，攀着草木而上，等到天明攻占该城，于是打通了新罗运粮的道路。刘仁愿于是上奏请求增兵，高宗下诏征发资清来海四州兵7000人前往雄津。福信专权与百济王傅于峰逐渐相互猜忌，福信假装生病卧在暗室，打算等傅于峰来探病时杀死他。傅于峰得知后，率亲信袭击杀死福信，派使者到高丽倭国请求援军以抵抗唐军。